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一次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为你播讲的是22岁离开自己的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就在傅能仁服侍的有些软弱，准备暂时离开傈僳人之时，一户又一户的傈僳人家庭主动跑来，要归向主耶稣。当然，初初信主的他们还是有很多生活的实际向主寻求帮助。面对这些不断得到神亲手装备的傅能仁，又是如何面对的呢？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他们告诉傅能仁，过去一直求神灵赐给他们一个小孩，却始终没有。他们问，现在是否可以向真神耶稣求一个儿子？傅能仁想到撒拉、利百加、哈拿和伊丽莎白的经历，便建议他们为这个祷告。他们坚持让傅能仁为他们祷告，他们以为傅能仁的祷告比他们自己的更有效。村里另外两户人家也同时归主了。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说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在四个不同的村子里，已经有15户人家将他们祭偶像之物烧毁，全部归向了神。信里面傅能仁接着说，现在我再也不劝说傈僳人要信主了，我发现除非他们自己全心归主，否则灵命很不稳定，也难以满足。他们真的归向主时，我就挨家逐户地到每一家，把全家人都找来长谈，告诉他们信主的意义。接着他们会一起站着，傅能仁跟他们一同祷告。信里边傅能仁回忆说，然后他们去将各种鬼的偶像及祭物劈下拆了，堆在火上。他们好像乐于趁机一举清除。男孩子们更是看见东西毁了就兴奋，把祭拜偶像的地方的油烟蛛网清扫之后，他们就带我去隔壁人家，他们想亲口告诉邻居要走神的道路。傅能仁在大郭村停留了几天后，就和同伴冒着倾盆大雨跋涉去百树岗村。他们才到村子的第一个星期，就有15户人家成为基督徒，毁掉了一切从前他们用来祭拜假神的东西。这是傅能仁来中国的8周年，此时此刻 真是庆祝的最佳场合。50多位归信耶稣的年轻人围着他，带着刚得重生的属灵的饥饿，想要更多的认识神。离开柏树岗村后，富农人去了乌龟村，他们一到那里就发现24家人愿意成为基督徒，万事就绪，就等他来。一天里就有13家人悔改信主，他们似乎真正明白了重生的意义。富农人在乌龟村足足停留了2个星期，教导劝勉这些刚刚信主的人。他迟迟不愿意离开这一大群的信徒，但从更南边的一些村落捎来口信，让富农人赶紧过去，那边也有人愿意信主。富农人横渡流往伊洛瓦底江的汹涌河水，来到彩色山肥沃的山坡，他发现超过49户人家要归向神。他们不是在你随我笑，而是热忱地追求神，唯恐被遗弃在神家的外面。多年被拜鬼的风俗困扰之后，他们那么渴望得到内心的平安。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如此的欢迎福音。有个村子就跑来一名男子，神色惊恐地告诉富能人，因为他的全家和邻近的4个家庭都已经离弃拜鬼，归向了耶稣基督，现在那些鬼不愿意善罢甘休，正附在他儿子身上发威。这个现象和路加福音第9章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故事很像。富能人跟随那位父亲去，他儿子正大吼大叫，口吐白沫，蜷曲在地上，围观的人试图拉住他，不让他往火堆里跳，但觉得那孩子怎么力气大得出奇。对于富能人来讲，现在邪灵附身的事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新奇。他看着周围那些惊慌的面孔，他们光着脚丫，衣衫褴褛，不会读也不会写，都是基督里的婴儿，有的才信主几个小时，但他们的确是神的百姓了。富能人带领在场的人一同大声祷告，奉耶稣的名赶走污鬼，亲眼目睹那个小孩身上的鬼被赶走。村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而且他们知道神的话原来如此的真实，他们再也不必怕鬼了，神会为他们征战。富能人是一位细心的、追求精确的数学高手，对于各地信主的人数保持着详实的记录，总共有129户人家脱离了异教膜拜而归向基督，这表明约有600人信主，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而且这一大群的信徒散布在从彩色山到滩岔相隔80多里的深山区域，所以现在一个新的迫切的问题是，谁来牧养这些信徒？他为这件事祷告，可是心里并不忧虑，很显然是神亲自感动这么多人信主，他一定会继续他开始的工作。这算得上是富能人人生中最奇妙的一趟行程。本来他只是想看看有没有神动工的迹象，然后离开此地转向别的事工，可是没想到神的时候突然临到了，一如以往对神的经历一样，是无比丰富，超过他们所求所想。而且富能人知道这才只是一个开始，现在他已经奔波几个月了，一直睡眠不足，和众人待在一起没有任何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显然他一个人不能够应付这么多对于信仰需求的人。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一位天使。富能人在一个足迹罕至的偏远小村过夜，夜幕降临，他正站在门口和一些傈僳人聊天，看见好几个人从路上经过，他站起身来，从昏暗的微光中看去，其中一人正是天使与巴梭。如果此时任由富能人从全世界挑选一个人与他会面的话，那人就是与巴梭了。 在深山中如此名不见经传的小旮旯里遇见雨巴梭，那绝不是偶然的。原来雨巴梭正在探访少数他认识的傈僳基督徒，他刚到不久，听到人们如此热心信主的事，简直目瞪口呆。雨巴梭当然了解每个村庄，了解这些人，他是神为这个小教会预备的最合适的牧羊人。赋能人后来在信里边写到雨巴梭说，这里的人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们，所以他待了长达4个多月的时间，结果不但是信徒灵命大得造就，信心得以坚固，还得着了许多别的灵魂。所以我再来到这个小村庄时，发现有51户人家，而不是原先的49户，对离弃拜鬼一事立场坚定。在我以前从未去过的一些附近村子，也增加了36户信主的人家。雨巴梭真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穿着傈僳人穿的衣服，住在傈僳人当中，力求让自己和傈僳人一样。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傈僳人的欢迎。他的傈僳语讲得比我好，也比我更适合牧养刚刚归主的信徒。他灵恩充沛，在少数民族和汉人的基督徒中，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因你名何等奇妙，配得至高赞美。
称颂你生命，称颂你生命。
这户那户，这村那村，大小村落共有129户人家，约600位傈僳人归向了主耶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赋能人一个人是万万不能完成牧养工作的，神亲手做的，神必成就到底。赋能人翘首以盼同工之际，上帝派来了天使雨巴梭与他一起同工。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